欢迎您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基桌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有兴趣的朋友和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的基督徒。我们欢迎您透过电话或者是传真来向我们索取，您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 www.cgbconline.org 来浏览我们的最新消息和基桌。我们也欢迎您透过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事工。我们再一次欢迎您收听华侨福音广播。
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神话，有一个人推石头上山，每天推到半山腰，推得没有力气了，那个石头又滚下来，叫西西弗斯啊。第二天接着又推到半山腰没有力气了，又滚下来，但是他坚韧不拔，第三天继续推，第四天继续推，第五天第六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推石头上山，天天滚下来，但是他天天不泄气。这个后现代有一个话剧叫等待果多啊，我想你们有的也看过，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剧。幕打开了，一个人来到台上，问他在等谁，他说我在等果多，等了半天不来，这幕就合上了。第二幕又打开了，他还在那等，等了半天不来，又合上了。第三幕还在等，等不来又合上，直到全剧结束还没有等来。我想这个戏你看一遍就不会再看第二遍了，但是这是一出非常著名的后现代的话剧。那么我们也知道，前年诺贝尔奖得主是一个中国人啊，文学奖是高行健，他写了一部小说叫《灵山》，有人说他是抄袭《等待果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灵山》的主题也是一个人要寻找一座灵山，找啊找啊，就是找不到。有时候走到这个灵山的山脚下了，又错过了，到小说结束的时候还没有找到灵山，他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总是这样的作品啊，能够唤起人们的重视？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海明威，这个写了一部小说叫《老人与海》，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讲一个老人，这个跟那个鲸鱼搏斗，最后得了一条大鱼啊，挂在船后面往回拖，拖到岸边一看，这条大鱼已经变成了一个骨头架子，在路上被鲨鱼都吃光了。这老人就把这副骨头架子拖到沙滩上，这副骨头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就是老人奋斗的结局。诺贝尔文学奖那个评委会给他的评语是，这部作品表达了人类的英勇无畏的奋斗精神，可是奋斗的结果是一副骨头架子。海明威自己后来也自杀了。还有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巴西的作家，他写了一部小说叫《百年孤独》，里边也有一个角色，有个人物每天早晨起来到厢房里去，把那个银器都融化了，然后呢融化以后呢再重新铸造，铸成小勺小叉小盘，都是银器，挂得满屋子都是，等全部铸造完了之后再把它们收起来，再融化掉重新铸造，就这么不停的循环，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他死在那个房子里。这就是百年孤独。还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叫萨特，你们知道法国的，他也是个哲学家，他写了一部话剧叫呕吐啊，大陆翻译成呕吐，台湾翻译成恶心啊，大概意思就是讲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从虚无中走来向虚无中走去， 即让人呕吐，就是荒谬，就是没有意义。这个小说，这个话剧也得了诺贝尔奖，而且他死的时候，巴黎有100万人上街头给他送葬，他唤起了所有人的同情啊！而且诺贝尔奖给他之后，他不要，说这个东西也是呕吐，也是荒诞，也是虚无。我今天讲的全是这个诺贝尔奖，为什么这样的作品能够得诺贝尔奖呢？这个高行健得奖之后，很多中国的文人不屑一顾，说国内比他写作品写得好的多了，像老舍呀、巴金呐、像这个茅盾呐、像贾平凹呀，都比他有名多了，为什么那些作品不能得奖呢？为什么自古以来从古希腊西西弗斯推着石头上山的神话，到等待果多的话剧，到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为什么都是好像是同样的主题，却一再的得奖？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抄袭，也不是重复，是在探索人类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解开的一个困惑，一个难题，就是人生命是什么。自古以来所有的人都要死，但是所有的人都不甘心死，对不对？一代又一代都死了，可是每一代人都不甘心死了，不甘心死也得死，就是也得死，还是不甘心死，对不对？推着石头上山，滚下来，滚下来还要推，推还要滚下来，滚下来还要推，在无奈中挣扎，等待果多，等不来还要等，等不来还要等，明知等不来还是要等，明知是死却不甘心，知道不甘心也得死，还是不甘心。人处在一个永远不能到达，但是又永远不能停止的这么一种挣扎中。人永远是在流浪，在挣扎，在不能停止和不能到达之间流浪。所以莎士比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叫 To be or not to be， 你活着或者死去，这就是问题的全部。要直接翻译的话，应该是你存在或者你不存在，这对你来说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老是争这争那，恩恩怨怨啊，生这个的气，跟那个吵架，跟那个变，你忘了个最根本的问题，你存在或者不存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存在着，你都活着，就感谢上帝，因为你存在着。所以人类自古以来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今天我们都 to be， 我敢保证再过100年都 not to be， 我们在座的一个都不见了。这个教堂还在，可能有另外的一些人在这里来敬拜赞美。有人做过调查，人的死亡率是100%，没有一个不死的，包括医生都得死，但是没有一个甘心死的，没有一个甘心死的，这是为什么？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真的就这么可怜吗？我信了耶稣以后啊，我跟神祷告，我也曾经问过神，我说神呐，你造了人，让我们活着，又让我们死去，你不但让我们死去，而且还让我们在死之前就怕死，这不是折磨我们吗？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把一个用泥捏人，把那个鼻子、眼睛、胳膊、腿全捏好了，活了，他又把它搓烂，重新来，这不是折磨吗？我跟上帝说，你太残酷，太无情，人生是这么一场悲剧，没有出路的，通通要死的这么一场悲剧，你为什么要强加给我们？当然信了耶稣以后，慢慢慢慢的体会到，神当初造人的本意本不是如此，不是如此。我们人的生命是高贵的，是有神的形象的，我们不是注定了要在这个希望和绝望之间挣扎， 我们不是注定了要出生入死。你知道这个成语啊，我们现代人都把它用的不对了，现在说是出生入死浴血奋斗，这个是好像不怕牺牲。它的原文在老子道德经里边是人一生出来就进入了死亡过程，对不对啊？非常对，你从母亲肚子里一生出来开始了一个慢性的死亡的过程，80年、90年、100年都得了慢性的不治之症，谁也治不了，多么悲惨的结局。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这一生从生到死有多少的劳苦重担，多少的苦难，多少的伤心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发怒的时候，恨不得自杀或者是恨不得杀人的时候，尽管是一眨眼，却充满了这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寻找，每个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都在寻找，谁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写得生动，谁就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这是人类通通要关心的一个话题。不管是君王还是乞丐，同样的命运。但是我读圣经，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发现原来上帝的美意本是好的，上帝原来造人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人本来是可以跟上帝永恒的生命相通的。圣经创世纪第2章第7节告诉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用泥土造人，接下来还有第二步，他又把生气，就是生命之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人是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肉身，来自泥土，归回泥土，中国人叫入土为安。我在洗澡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搓怎么是泥啊，后来到了美国说这么干净了，哎，洗澡还怎么搓怎么是泥。信了主才知道，因为人是泥做的，而且将来死了以后变成一把土，成为花和草的肥料。美国那个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家们把人体分解成最基本的化学元素，什么铁呀、磷啊、钙呀，就几毛钱的成本，而且地球上都有，不用到外星去找。人的肉身是确实是来自泥土，而且要受泥土的供应，我们所吃的一切营养都是来自泥土，而且在土里埋的越久的植物越有价值，5年生就比3年生贵很多啊。北方的米就比南方的米好吃，为什么呢？它1年2季，1年1季，南方的1年2季3季，越在土里时间长越有营养。我们人离不开土，这是我们的肉身，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步，上帝造我们就是把他自己的灵，就是生命的气放在了我们里面，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里面有一个灵，人不仅仅是肉身，一个活人是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神的气，是神吹给我们的。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归回泥土，可是我们里面的灵来自上帝，要归回上帝。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就靠泥土的供应，与泥土相连，与大地相连，可是我们的灵来自上帝，就要靠上帝的供应，与上帝相连。所以一个人是上通天下通地，我们中国人说天是父地是母，可是我们现在后来不信是天父了，我们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所以我们常常哭泣，我们中国像一个寡妇。今天不讲中国，就讲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中国人也不例外。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使人就与神隔绝了，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必死的人，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人？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人吃了知识树上的分别善恶的果子，就与神隔绝，被赶出伊甸园。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故事，以为这是一个神话，是一个预言，这里边其实有很深的道理，很深的道理。 上帝说，这个伊甸园中的什么树你都可以吃，唯有这棵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后来蛇引诱夏娃说，你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注意这句话，带有极大的诱惑。他夏娃他要像神一样，要来自己分别善恶。这时候他就吃，他吃了，他给他的丈夫亚当吃了。这什么含义呢？有人说，上帝说吃了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亚当夏娃没有死啊，不但没有死啊，我们也是他们的后代啊。其实你们注意，死了，什么死了？那个灵死了，肉身还活着，可是那个通着上帝的那个灵死掉了，死掉了。本来人是用灵跟上帝沟通的，对不对？因为灵是来自上帝，我们用它可以跟上帝沟通。可是人自己要当上帝，自己要像神一样，自己分别善恶是非，就吃了知识树的果子。这个时候人用的就不是灵，他的灵作废了，他用的是头脑的知识学问。我没信主的时候就这样，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像神一样，我用什么来判断呢？我用我的知识、头脑、科学、逻辑、理性。说你说有上帝啊，它不符合理性，不符合科学，所以不存在。你看，我用这个知识树的果子来分别善恶是非，而不会用心灵和诚实，不会。所以我们就死了我们的心灵啊，那个蛇的话就应验了，你吃吧，吃的日子就亮了眼睛，就像神一样分别善恶。我们每个人不会，没有信主的时候全是用我们有限的知识学问，自己像神一样分别别人的善恶。怪不得那个夫妻在一起不信主的时候老吵架，为什么呢？俩神呢啊，一个家里如果有俩神那还不打架吗？这两个神都吃了都是假神了，都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专门分别对方的善恶。你的优点是什么？你的缺点是什么？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去讨我喜悦。他反过来也让你这样，两个人互相判断分别善恶。这就是人要成为神的恶果。那个蛇特别狡猾，就是要引诱人用头脑代替灵魂，用知识代替神的诫命，以自己来代替神。人犯了大罪。有人说，那个知识树的果子为什么叫原罪？为什么不是一个偷窃果、杀人果啊、奸淫果、贪婪果啊？怎么是一个知识果就犯了罪了？我的女儿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都问过我，她说 Daddy， 这个上帝真不好，这个亚当夏娃吃了知识果能分别善恶了，聪明了，为什么上帝不喜欢他们，把他们赶走了？上帝是不是妒忌他们呢？不是的啊，我慢慢的在主里边体会到，你知道人为什么犯罪，人犯各种各样的罪的那个根源是因为不敬畏上帝。俄国的作家托普乔夫斯基说得很好，他说，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对不对？没有灵魂，没有死后的灵魂，没有审判，没有永恒的正义，那可不就是见机行事吗？这说得好听了，说得不好听就是偷机取巧嘛，及时行乐嘛。所以无神论必定导致邪恶，有神论也可能导致邪恶，但是无神论是必定导致邪恶。所以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一定会犯各种各样的罪，有的是做出来，有的是心里头。但是人凭什么否定神？凭什么不敬畏神呢？他的本钱在哪里啊？在知识学问。我发现凡是不信神的人，他们的那个使用的工具和武器都是知识、科学、逻辑。一辩论，人说你这不符合科学，不符合科学。所以人不敬畏神的本钱就是知识，所以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就中了大毒了。像我这学哲学的，就是吃这个知识果吃的特别多的人啊，中毒特别深的人，所以也是最痛苦的人。 啊，哲学家很容易自杀，很容易发疯，很容易离群所居，对不对？因为中毒特别深。这个，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是用一个预言的方式告诉我们，但是这里面包含了真实的真理，人类的真相。那么当人吃了这个知识树的果子，要自己像神一样，用头脑代替了灵魂，这个用自己代替了神，那么跟神隔绝了。亚当夏娃的孩子该隐和亚伯两个儿子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互相残杀，亲兄弟互相残杀，人类开始犯罪，开始犯罪。昨天有朋友就问我，为什么人类这么多苦难？上帝如果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为什么不把人类造得好一点？他为什么不把人造成 perfect 完美的人，不会犯罪的人？他既然是全能的，为什么不让我们人类不受苦？可见他不是全能的。我要告诉大家，神是全能的，他造人是造的 perfect 的人，是完美的人，不错的，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但是我问你们，一个完美的人，一个 perfect 的人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是自由，是自由。没有自由谈不上一个完美的人，对不对？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什么叫道德？道德就是当你有自由的意志去做好事，也可以去做坏事的时候，你选择了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叫道德，对不对？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自由，你做了好事是被强迫的，是被诱惑的，你做了也白做，不是道德，对吧？我们小时候学雷锋，我们当了兵以后也学雷锋，我每天早晨一起来第一件事抢那个拖把拖地板，拖把没抢着抢抹布，可我心里的动机是什么？要入党，要提干，要让领导看见。那要做了好事也不叫道德，因为是被诱惑的，甚至是被某种环境逼迫的。道德必须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第一。是第二，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如果我没有自由，我犯了罪我也不负责任，我什么责任都没有，我是个木偶。所以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第三，没有自由就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我有什么尊严？我连奴隶都不是。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没有造一匹木偶，他用线一拉，所有的人都哈利路亚啊！上帝造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是可以选择的人，是像他的自己的形象。因为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神把他自己的灵，生命之气吹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是有自由的活人。在自由中人有可能犯罪，但是在自由状态下，上帝知道靠着神的爱，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也可以使我们的心灵升华，跟他重新和好。就像谈恋爱一样，谈恋爱不是靠能力，谈恋爱是靠心灵和诚实，是在自由状态下的选择才叫爱，对不对？我一见了你的面跟你谈恋爱，先跟你耍大刀，吓得你不能不爱我，那不叫爱。爱是当他可以爱你也可以不爱你的时候，他爱了你，这才叫爱。他可以选择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男生的时候，他选择了你，这才叫爱。如果他别无选择，那不叫爱。所以我们要想，上帝比我们聪明，他造人的时候造的是自由的人，自由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第一个条件，也是他一切美德的源头。没有自由，一切美德都谈不上，不仅美德谈不上，连丑陋都谈不上。因为人没有任何责任，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尊严，所以神给了人自由。人在自由中堕落，受了魔鬼的诱惑，背离神，背离神的结果是什么？陷入死亡，陷入死亡，肉身死亡，灵魂没有盼望。我们很多人受无神论的教育，我们都认为人死如灯灭，死了之后什么都没了，你上当了。你怎么知道没有啊？因为死了之后有灵魂，死了之后没有灵魂，科学不能证明的，对不对？ 科学既不能证明死了之后有，也不能证明没有灵魂，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你为什么就偏偏信他没呢？中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那万一到的时候有，你后悔都来不及，你知道我们很多人都上了那个魔鬼的当啊，那个蛇就说你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你能分别吗？我们人能像神吗？我们短短的几十年全死了，我们能像神吗？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短暂可怜，我们的道德是这么可怜，我们的智慧知识也是这么可怜，我们怎么能像神呢？你打开电视，打开报纸，看看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党谩骂党，人谩骂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有人说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痛苦，上帝不管，上帝不是不管，你不信上帝，不听上帝的话。有人说我不听上帝的话，上帝也不该惩罚我，因为他那么爱我，但是这不叫惩罚，这叫咎由自取。我的女儿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说你出去啊，一定要穿衣服，不穿衣服会感冒的。她说没事儿，我知道不会感冒的。她要像我一样，她不是像神，她像她爸一样，她的眼睛那么亮，结果出去玩感冒了，感冒了发烧。那个这个旁边的人，街坊邻居可能说，你看这个孩这个爸爸真不像样子啊，他的女儿不听话，他就用感冒来惩罚他，对吗？不对，是咎由自取，不听上帝的话就没有出路，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我们人类活在这个地球上，活在太阳系中，活在银河系中，活在宇宙中，我们人类多么渺小啊，我们连太阳系都出不去，现在银河系里面有多少个太阳系啊？就几十亿个，谁更多甚至。那么宇宙里面多少个银河系啊？更多，我们不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宇宙的外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活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枷锁里头，我们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去想问题，而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所以我们人要谦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人犯了罪，这个最大的罪是什么？骄傲。什么样的罪都不如这个骄傲最大。你一骄傲，自己要成为神，这个罪大了，其他的罪都来了。如果你一谦卑，你知道你是个人，事就好办了，因为你本来就是个人。当你真的发现你是个人的时候，这就对了，这就名正言顺了。说名不正言不顺，每个人如果把自己当成神，你就完了，你自己受苦，你自己在骄傲中受苦，你的太太你的家人也在骄傲中受苦，因为我们是假神啊！真的是感谢神，你如果不知道，你不遇见真神，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假神，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个人。我自己原来骄傲的不得了啊！我们这批人都很骄傲的啊，这个所谓什么知识精英都骄傲的不得了。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从日本给我来信说，袁志明啊，你怎么信基督教啊，我们这种人应该自己创造一个宗教啊，这骄傲的不得了。我们这些人都不耻于就是跟这些教会的痴男痴女们一块儿来唱诗赞美的，觉得我们多清高啊，啊，我们怎么能这么迷信呢？怎么这么愚昧啊？怎么能拜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啊？那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骄傲实际上不是骄傲，是瞎子，没有睁开眼就觉得自己整个世界都是黑的。等我真的信了主之后，我突然发现哦，自己原来是这么渺小，这么可怜。当我面对耶稣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多东西睁开眼却没有看见，有耳朵却没有听到，宇宙的奇妙，宇宙的深情大爱我看不见，这个自己的愚昧无知我看不见，自己的罪性和有限性我看不见。 有人说这些人间的罪很多是我们苦难的这个原因，但是还有生病啊，这个瘟疫啊，地震啊，这个风暴啊，这些自然灾害呢，为什么上帝也加给我们？因为人有两个本性，一个是有罪性，一个是有限性。有罪性造成了我们人间的大部分的痛苦，你们注意啊，我们人生的大部分痛苦都是因为有罪造成的，或者是你的罪，或者是别人的罪，对不对？我们人生最大的痛苦都是由于人与人的关系造成的，而人与人的关系之所以造成痛苦呢，都是因为人有罪性。还有就是人的有限性，才导致啊，我们有自然灾害，地震，我们人是活在地上的，一地震我们就受灾了，那鸟就不怕，因为那鸟在天上飞，说明人有限，用这些东西也来提醒我们，我们人的有限。有限，美国多么强大，佛罗里达一场那个海啸，让整个全美国都惊慌不已。你多伟大有什么用？你在造物主面前，你多么渺小。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哪一天呢，被一个流星就给把地球给毁了。但是别怕，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在2000年前来了，就宣告说：你们若不悔改，必要死在罪中，必要死在罪中。911之后，我读到耶稣这个话，非常震撼。耶稣怎么说？说你们若不悔改，必要死在罪中。你注意啊，他没有说你们要死在外星人的进攻当中，你们要死在这个星球相撞当中，没有。你们要死在自然灾害当中，没有。他说你们要死在你们自己的罪当中，说的对不对啊？真对呀、啊，我们自己人类自己造的原子弹可以把我们自己毁灭几十遍。美国有几千个核弹头，苏联有几千个核弹头，中国现在拼命在发展，在追赶。这些东西不能当饭吃，干什么用的？自杀用的。自杀用的。你说宇宙的主宰，赐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的那位上帝，看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60亿人在这天天在斗争，他多么心疼啊。他所以说耶稣来到世上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必要死在罪中。这是神的话，这是宇宙的主宰借着圣灵充满了耶稣之后说出来的话。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这话都应验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危险，我都不知道将来怎么办。我跟 Peter 在车上还讲，你说这个回教跟这个美国的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呀？在我看来没办法，没办法，我们只好祷告，靠上帝来解决。没有办法，整个回教世界对美国充满了仇视，对基督教文明充满了仇视，怎么办？到处罪恶，各个国家都在贪婪自私，美国的正义、伊拉克的正义、台湾的正义、大陆的正义，过去有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我现在才发现呢，有理哪儿走不出去。美国有美国的理，伊拉克有伊拉克的理，大陆有大陆的理，台湾有台湾的理，每一个理都不一样。哦，真的，我看到这个世界，人背叛神以后是这样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悲剧，我们的生命像一个死胡同，我们出不去，劳苦愁烦，充满了苦难。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些文学家们、思想家们，他们一写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的时候，引起人类的共鸣，内心深处的共鸣。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出路，就是耶稣来了。在圣经的约翰福音一开始有一句话叫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道很熟悉啊，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我们人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宇宙太初那个道里面就包含了的。我们的生命不是猴子变出来，不是偶然瞎碰碰出来，我们的生命背后有一个必然性，必然性啊。原来我相信进化论，我现在你打死我，我也不相信进化论。像我这么一个高贵的生命，竟然是瞎碰碰出来的。像我这么一个追求意义、追求价值、追求人生的目的、追求必然性的这么一个生命，竟然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目的，偶然瞎碰碰出来的。有可能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看到你们每个人的眼睛都在闪着智慧的光芒，你们都在坐在这里来探讨生命的奥秘，你们想摆脱人生的痛苦，摆脱死亡的恐惧，你们想问十万个为什么，难道你们这个生命是瞎碰碰出来的？你内心深处隐藏着神的形象，你必须找到神才能得安息。奥古斯丁说得很好，他说人心中有一个洞，非得上帝不能填满。他说我的心呢，焦躁不宁，直到我遇见上帝为止。因为人心中，创世纪二章七节讲，人被造的时候就有一个上帝的灵在你里面，如果你跟上帝不沟通，你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只有一个肉身的生命，却没有那个属灵的生命，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有的人喜欢自由，我这个风筝干嘛要一根线儿牵着呢？啊，把这个线儿砍断，我是我自己的主，好不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创造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结果你把这线一断，你这个风筝怎么办？掉地上摔烂，摔烂。中国大陆现在13亿个人，就是13个风筝都没线儿，都要自由，这不瞎碰吗？人一定要有一个主，不要讲说有主啊，主啊，主啊，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呀，怎么能喊主啊？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祷告都说不出主啊，主啊这个词来。但现在我知道，人的生命必须有主，人的生命必须有根。如果人的生命没有根，没有主，叫生命的无根基性。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个苏小康，我们和商的一个总撰稿人，我的朋友，他出了一个大车祸。前些年他昏迷了一个星期才醒过来，他太太昏迷了三个月才醒过来，到现在还是半身不遂呢。能活下来就不错，能够慢慢的恢复就是感谢神。他等他清醒过来以后，我们到他那儿去祷告，到他去祷告。他原来是一个很有才华，你知道，也是很骄傲的人，很骄傲的人。结果那天祷告的时候，我们帮他祷告完了，他自己一边哭一边祷告，说主啊，我算什么，我真是该死，我原来那么骄傲，我没想到在一秒钟之内你可以要我的命。他后来写文章说，他说在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的生命的无根基性，没有根基，说走就走，一点痕迹都留不下。最近网上我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与上帝相见，是吧？人到了天国跟上帝见面，跟上帝说，上帝啊，有没有时间，你太忙了，你掌管宇宙啊，你有没有一点时间回答我两个问题啊？上帝说，我是永恒，有的是时间，别看管理宇宙这么忙。然后他就问上帝啊，你对人类有什么评价？上帝怎么说？他说，我看你们人类是活着的时候好像永远不死一样，死了以后好像从来没活过一样。真的，你看我们每个活着的人呢，贪婪呐，这个真的生气啊，真的孤独啊，真的绝望，真的拼命啊。其实人生啊，一场梦一样就过去了，你不要那么当真，就好像你永远不死一样，你别忘了你要死。但是等你死了之后，这个世界上好像你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很快会把你忘掉。虽然你的儿女给你烧烧香，想念想念你，放心，过不了多久他就没感情了，他就考虑他自己的儿女了，考虑他自己的死了。所以人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存在物，可怜的存在物。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我们的生命是在道里头，宇宙的根在这里头。这个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却是有情有义。中国的古人庄子说过，他说道是无形无相，却有情有信。情啊就是爱呀，信就是信实可靠。他说可得而不可知，可传而不可授，就是你可以得到它，但是你不可能把它完全弄明白。我可以把它传给你，但是我不能硬把它塞给你，因为你有自由意志。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特别好，这个道无形无相，但是它却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人间，就是耶稣。耶稣来了以后，一下子就把问题给解决了。耶稣来了就说你们要悔改，但是人怎么能悔改呢？耶稣说你们要重生，重生了就可以悔改。什么叫重生呢？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肉身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边，我们的肉身和灵都是神造的，灵是来自上帝的，但是后来我们吃了知识树的果子，用知识代替了心灵和诚实，我们的灵死了。那么耶稣来了就接上了，耶稣说你们的灵要再活过来，这叫重生。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时候耶稣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生命的根，这个永恒的道带到了我们中间。耶稣来了以后一再的宣告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活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要在它里头涌出活水的江河来，直涌到永生。耶稣用这些比喻，用光，用水，用粮食，这些比喻都是要告诉我们，他就是那喂养我们灵魂的那一位。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归回泥土，中间这一段呢靠泥土的出产来供应。我们的灵魂来自上帝，将来归回上帝，我们活着的时候呢要靠上帝的话语来供应。耶稣就是上帝的话，或者叫做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就是你们看到为什么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心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呢？为什么什么都不能伤害他？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了根基啊，他的生命从此以后再也不是无根基性的，而是有根有基的。我没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根基，可是我自己没不是根基啊。但是信了耶稣，性情越来越好，这个家庭越来越和睦，对这个死亡越来越看淡，对钱财越来越看淡，可是生活什么越来质量越高。这是因着信了耶稣有了根基，有了根基。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没有神的时候，我们人的生命，我们虽然活着，但是第一是活在罪中，活在罪中；第二是活在死中。耶稣以后，我们活在一个重生的生命里，就是那个罪就被赦免了，因为我们来到了父亲面前。什么叫生命？生命的联系你知道特别重要。一个人如果有了生命，跟上帝有了生命的联系，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就是爱，就是无所畏惧。你知道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儿啊，我一个女儿，这个我特别爱她，我可以为她死，我可以为她死，真的，如果有子弹打过来我一定会用身体挡住的，这一点都不会犹豫的，一定。我想凡是亲生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生命的延续，他是我的生命的展现，他跟我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对不对？我女儿每个星期三晚上去一个美国教会去参加青少年的活动，大概到九点钟就结束了， 结束的时候就给我来个电话，我拿起电话了，总是两句话，非常简单， Daddy come， 就是爹来，呵呵，然后我放下电话就去接，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时间长了我就想说这是凭什么呀，做父母的怎么这么贱呢，我们说长话说这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是为什么，你们说为什么，当然你可以说因为你爱他呀，无条件的爱他呀，但是再往深处想，我为什么无条件的爱他，因为我跟他有生命的关系，他是我生命的延续，他身上流着我的血，有我的遗传基因，对不对，我是他爸爸，就决定了我必须去，所以那个 daddy 就决定了 come， 他从来不会跟我多说两句的，因为他充满了信心，他从来不怀疑我不去，弟兄姐妹们，你们祷告的时候有这么大的信心吗？没有吧，其实你本应有这么大的信心啊，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就可以让这个桑树连根拔起来带到海里去，这是耶稣说的，可是我们常常没这么大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心灵和诚实。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你用了你的心灵和诚实来爱他。用头脑常常没信心。我信了主一段时间，我常常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一祷告的时候，我自己那个理性啊，那个头脑突然就干扰我，说你这么祷告有用吗？啊，是不是对空气说话呀？但是我的心灵和诚实告诉我，撒旦，退后去，你的知识你的理性都是有限的，用我无限的心灵和诚实来接通那无限的神，对不对？中国有一句诗说，最辽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辽阔的是蓝天，比蓝天更辽阔的是什么？人的心灵，人的心灵才可以通神，用头脑没用，谁要想用头脑把神弄清楚了，我保证你这辈子下辈子都没用，你永远不能把神弄明白，如果你弄明白了你就是神了啊，我们就有什么事向你祷告就行了。其实没有信神的人常常是这么样骄傲，人的心灵是超越三度空间的，你们闭上眼睛一想，你的心就飞回了北京，飞回了上海，用时间吗？不用。用跨越空间吗？不用，不用坐飞机。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受的伤害，到老年的时候还记忆犹新呢？你的心灵是超越时间的，所以人身上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跟神沟通的，就是你的心灵。你的心灵要活过来，你就得福了，你就跟神相通了。所以我们的心灵是上帝吹到我们里面的生命之气，是上帝的遗传基因，是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血脉在我们里头。所以耶稣来了，让我们要重生得救，让我们再跟上帝恢复那个关系。如果你的心灵活了过来，你走在蓝天下，你走在阳光下，你沐浴着这个海风啊，你看着花鸟，你都会感到神的爱，因为你的灵活了过来，你跟你的父亲，灵魂的父亲有了生命的联系，这个时候你向他祷告求什么，他会答应你。你不要说我不信神迹，你要不信他就不显给你，你若信就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生命改变是首先是最大的神迹，如果你是一个不讨你家人喜悦的人，上帝可以让你变成一个讨你家人喜悦的人，你说这好不好啊？非常好啊，这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最大的改变。这个有人求房子，有人求地，但是我还想你最好求你生命的改变，你生命改变了，你们全家蒙福，全家蒙福，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死的捆绑，脱离了虚空，进入了真正的生命，因为你的灵跟神相通了，跟神相通了。那个孙悦啊，那个台湾的演员，他说过一句诗我很喜欢，他说人生啊人生，若不是你两头齐黑，我何必爱你这灰色的中段，明白这就是诗的意思，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因为人生的两头都是黑茫茫的， 都是虚空虚无，所以今生这一段不管多灰暗也得好好的过呀。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发现两头光明，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心里有根有基，所以中间这一段了就不灰了，也就亮了。所以太初有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的里面是亮的，是有光的，今生的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放在恰当的位置。我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就不是在这个世界赚钱了，就不谋生了，不，该干什么干什么。信了耶稣有很大的自由啊，不是说信了耶稣就什么自由都没了，天天像苦行僧一样，不是。我信了耶稣这十几年，我发现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自由了。你们不要以为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要那样的话你永远不得自由，你知道吗？真正的自由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你们要知道这一点。你如果想要什么就得什么，你要不过来，这世界诱惑太多。只有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说不，我不发，他就不发了。想占便宜的时候，我不占就不占了。这个想坑人的时候，不坑就不坑了。想抽烟说不抽就不抽了，这才是真正自由了。要学会说不，要有能力说不，这要靠神的帮助。一个重生的生命啊，重生的生命。我信主以后啊，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在神的保守之下，可以坦然无惧的活在永恒的光中，在今生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也不说信了主之后这也不敢干那也不敢干，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凡事都可以干，这原话是你凡事都可以行，但是还有一句话，但不是凡事对你都有益处，对吧？圣灵神的灵光照你以后，你就知道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哪些对你有益处哪些对你没有益处。圣经还有一句话，凡事都可以行，他说凡事我都不受他的辖制。因为你有了自由，你有了自由，真的感谢神。这个其实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站在这里，如果做见证的话，都可以讲很多的改变。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发生改变，而且呢你得到一个神的祝福。这个神的这种祝福是世界不能理解的，我们把它叫做神机骑士。信了主的人，真的神要担当你的痛苦，神要帮助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不管是风是雨，他与你同行，他的光照亮你前面的路，他的手缠着你走，缠着你走，直到死亡，死也不怕。你知道有一个罗妈妈在洛杉矶啊，这个他去世的时候把他的儿女们叫在床前，他对我很好，一直在关心我，支持我读神学院。他死的时候把他的儿女们叫来，跟他的儿女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我到哪里去，特别安详。后来我见到罗伯伯，罗伯伯就一晚上吃饭的时候跟我问我，你知道你罗妈妈走之前说什么吗？他就告诉我这个事。吃饭的过程中又问我，你知道你罗妈妈走之前说什么吗？我说你说过一遍了，他又说一遍。到吃完饭以后又问我，不停地讲这句话，对他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啊。过了不到一年，罗伯伯也去世了，他也非常安详。你知道这是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是我们不死，我们真的不死。葛培里 Billy Graham 美国的那个大布道家，他不是很年纪很大了吗？他前些日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如果谁听说一个消息说葛培里死了，你们千万别信，他不会死的，他不会死的。那个我在湾区也有一个姊妹，有一天晚上她是他们打餐馆的，要到11点以后去给他们讲道，结果那天讲到夜里了，后半夜了。讲完道以后，我看到一个姊妹满面红光的走上来， 就跟我打招呼，跟我谈话。等谈完以后，旁边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得了癌症，是肺癌，而且已经扩散到脑部啊，这个医生已经不给他治疗了，他现在是等死。哦，我突然大吃一惊，一个等死的人怎么会这样？满面红光，充满了喜乐，他的话里边你一听就是一种非常幸福的话语，非常幸福。我一看就特别受感染，我们正要准备拍十字架，我说一定要采访他，不用别的，就看到他的那个喜乐的面孔，听到他那个甜甜的喜乐的声音，就会感染人的。结果我真的就采访了他，不让他讲，就要他这个生命的形象。结果等我从大陆回来，今年四月份听到一个消息，他已经去世了。他是在下午在他们教会里正准备晚上做见证的时候，他自己上洗手间突然觉得头晕，然后就送医院，然后就去世了。非常平静，非常平静。人都有一死，没有不死的。但是你知道你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吗？你不知道，这就成了你人生的虚空的虚空。但是信了耶稣的人知道到哪里去，这是最大的福分。去年不，现在说是大前年，我的太太化验血的时候发现有肝癌。我当时真的像个晴天霹雳啊，一下子我就垮掉了。虽然我信主这么多年，传道这么多年，我跟神抱怨，我说神啊，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和我的家？我一信主就开始服侍你，一信主就做见证，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从下午四点听到这个消息，就跪在那里祷告，一直祷告到晚上十二点。但是到了十二点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神他的灵他的爱就充满了我，又恢复了我的信心。神就告诉我说，我爱你们，我会爱你们到底。我当时就信心又充满，我给我太太打电话，我太太也说了这句话。我太太说，我祷告的时候啊，圣经上老有一句话在我心里边出现，就是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老有这句话。当时真的我们两个都充满了信心。那么后来接下来这个去照那个 X 光肝部就没有照出来，后来又去照那个 CT 扫描也没有扫出来，但是他血液里边还是有，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蛋白啊，胎儿蛋白那个东西，如果你怀了孕它会上升很高，如果你没有怀孕它上升，就是肝癌的指标，它上升到很高，它连着化验了三次啊，都是非常高非常高。它的肝也疼，真的肝疼啊，他肝疼他去检查的，检查他本来就肝不好，有奥康阳性啊。那个时候真的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那个时候我们跟神祷告，神呐，我们只能求你。因为那个时候有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都打电话说啊，去上海吧，上海做手术做得早，可以活五六年。有的说啊，这个药方那个药方，我当然我们都知道什么乳腺癌呀，子宫癌呀，你如果发现的早，切除了还没事是吧？但是肝癌你一旦发现了，怎么保都保不住的。当时我们只好仰望神。当时我们最喜欢唱的一首诗就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眷恋的。那个时候啊，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恩典。那时候我们刚刚买了房子啊，新房子哦，每当我把钥匙插进去要准备开门的时候，我的眼泪流下来，我就常常这样，我就跟心里面跟神说，神呐，我不要这房子，我要我的太太。我的太太到美国来以后两个梦想，一个想买个房子，再一个就是想拿到她的会计师执照 CPA 的那个 license。 就在那个时候她的那个会计师的执照也寄来了以后，我看她锁在抽屉里根本没有在意， 为什么？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粪土，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是粪土。耶稣说的真好，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生命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只有生命是最为宝贵的，而生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生命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生命属于那造生命的主。我们就跟神祷告，那段日子是我们属于亲近神的日子，我们天天祷告，我进食祷告，进食祷告，感谢神。真的到了第四次化验血的时候，他的指标下降了。到第五次化验血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好在新加坡，我打电话回来问他那个结果，我太太告诉我说啊，全降下去，比正常还低呢。啊，比正常还低。真的感谢神，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一切都很正常。但是通过这件事，哦，神给了我们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祝福。一个仰望神的人，在苦难中也会蒙福，而且越是苦难中，你越仰望神，他给你的祝福越大。给了我们什么祝福呢？第一，使我们更加的爱主、爱神，更加看透了世界，更加认识了生命的宝贵。第二，使我跟我太太更加相爱。那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太太这么宝贵，对我来说她不能走。我们以前老吵架，你们知道我们以前打架打得好厉害，但是那个时候我好爱她。我曾经多少次摁在她的那个肝部祷告，我说神哪，让她的病毒医到我的身上来，我先去你那里，因为我知道到你那里好得无比，我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呢，我说我的太太灵命还不够深，她准备的不足，请你留下她来再继续的晋升灵命。真的这样祷告，当然我太太不知道，我不告诉她，我这样跟她祷告。那么在这个苦难的日子里，更大的收获就是我太太，她以前很追求世界，她也爱主，但她也爱世界。她那个做那个会计师啊，争得不得了，拼命啊！但是通过这件事以后，他跟神祷告，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跟神祷告说：“神呐，你如果能存留我的性命，我的后半生要好好的侍奉你。”从此以后，他真的现在爱主爱得不得了，在我们家开团契，在我们家开团契，我常常周末不在家。都是他来组织，他来安排。真的感谢神，每一个苦难来临的时候，神都会带领你度过苦难，而且会给你加上新的祝福。只要信靠他，不要怀疑，只要信。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说，不要怀疑，只要信。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信心就是力量，信心就是得着，信心就是祝福。你们注意，在福音书里边记载耶稣的生平的四福音书里边，耶稣在每次治病的时候，每次救人的时候，他都问一句话，什么话呀？你信吗？那个病人，那个罪人，如果他说主啊，我信，耶稣就回答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们注意到这件事多么奇妙啊！要是我请一个很著名的医生来，医生问我，袁志明，你相信我能治好你吗？我说我信呐，他就开始治我，对不对？刀子、叉子、剪子什么就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你信吗？你回答说我信，他说你好了。秘诀在哪里？在你的信。信就是你跟神沟通，信就是你这个卑微可怜的有限的生命和那个永恒无限的伟大的生命相通，灵里的相通。信就是把电插头插到插销里，信就是能力的沟通，信就是爱的沟通，大能大爱就加到你身上去。有一个得血漏的女人，花尽了她的财产治不好这个病，她听说耶稣是神来到人间，他就挤过人群去摸耶稣，一摸耶稣的衣裳，他的病马上好了。 耶稣转过头来问，刚才谁摸我的衣裳？他的门徒说，主啊，大家都在拥挤你啊，有的踩你的脚，有的蹭你的肉，你不问，你问谁摸你的衣裳？耶稣说，不，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女人看隐藏不住，跪下来说，说了真情。耶稣就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你们注意，那么多人围着耶稣，那么多人拥挤耶稣，为什么得不到能力？他没有信心，他的生命没有靠着信心跟神接通。很多人是来看热闹的。但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你们都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沟通这位上帝，他必把那天上的爱和能力赐给你，要给你出人意料的祝福。我信主这十多年，我们家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我今天没有办法给你们讲。我是一个学哲学，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写了很多哲学方面的很逻辑的东西。我能相信神迹吗？我不能相信。可是当神迹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不信也得信。它就是神迹，就是想不通，就是发生了。如果凡是想不通的都信，那叫迷信。但是如果这事发生了，你想不通，你就必须信，那不叫迷信，那叫科学。现在好多科学它发现了却不能理解的，像大爆炸理论，像量子力学，像超光速，超越光速的速度，这些东西科学发现了证明了却不能理解，这不叫迷信，这叫承认人的有限，而承认宇宙的奥妙，承认那位宇宙造物主的伟大的能力。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感谢神，凡是信靠他的都要蒙福。你顺利的时候他跟你一起走，你不顺利的时候他更加帮助你。为什么？因为你成了他的儿女，你的生命跟他发生了关系。我们原来都是浪子，我们有一位父亲，我们却不回家，但是现在我们因着耶稣知道我们的父亲来呼喊我们，我们就回去了。我们的灵魂一归家，我们就成了他的儿女。儿女是不一样的，儿女在家里是有自由的，在家里是蒙福的，这个家里的丰富的一切他都可以享用的。圣经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什么叫信？这句话告诉我们，凡接待他就是信他。接待就是心灵的一个动作，对不对？这个心灵的这个动作就是信。如果我给你一本给你一个看得见的礼物，你用手去接；如果我给你一个看不见的礼物，灵心灵的礼物，你用什么接呢？用心灵和诚实。所以凡接待他就是信他，这样的人就做上帝的儿女。你从此就可以跟上帝祷告，呼喊这个阿巴天父，你说 Daddy come， 他就来。为什么来？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他是你的父亲，有了生命的关系。创世纪二章七节所说的那个，他赐给你的那个生命之气，就是那个灵，你又活过来了。泥土，你的肉身要归向泥土，可是你的灵跟上帝沟通了，他供养你的今生，他要给你永生。这是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经历过的，我们家也是。有一句话说的真好，说心中有神的人，他里面的灯在黑暗来临的时候就亮了。心中没有神的人，他里面的灯恰恰在黑暗来临的时候就灭了。我们平时看起来都一样，吃喝拉撒睡啊，你也挣钱我也挣钱，我挣的比你还多，我的房子比你还大啊，你有孩子我也有，我一儿一女啊，我各方面都比你好，平时都是这样。可是当黑暗来临的时候，恰恰当你需要光的时候，基督徒心中有神的人，他里面的灯亮了。
而恰恰当你需要光的时候，你是一片漆黑，你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苏小康他车祸以后苏醒过来，他就说，他说人在死亡面前是一片漆黑，一丝光都没有，哪怕有一丝光也好啊，可是没有没有。我当时我在密西西比念神学院，等他清醒过来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说他刚从死亡中过来，他的太太还在死亡当中，他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你说我跟他讲什么？讲哲学有用吗？讲黑格尔康德，讲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有用吗？讲孔孟老庄有用吗？讲什么都没用。当时圣灵感动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小康，我们全家都在为你祷告。他特别激动地说，我现在就需要这个，我正在等你的电话。因为他知道营运分子中当时就我信了耶稣，他就在等我的电话。弟兄姐妹朋友们，人总有这一天，人总有黑暗来临的时刻，不管是你身体的疾病，你工作上的失业，你家庭的纠纷，面对死亡，总有一天黑暗会临到你，那个时候你的光在哪里？耶稣说，我在世上就是世上的光，因为太初的道，我们的生命的光就在他里头。所以凡是信了耶稣的人，凡是接待他的人，他就进到你里面啊，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生命的光，从今生直到永生，他永远伴随着你。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可以祷告呼求他，凭着信心向他求，他必然加给你，他必然加给你。连我这么一个理性的吃了那么多智慧果的人啊，我都可以用心灵和诚实呼喊他，他来帮助我，你们为什么不能用心灵和诚实？耶稣说，神是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这是我们人身上那个通神的形象，是神的血脉，神的遗传基因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相通的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心灵。但愿今天我们都能用心灵来到他的面前，得享这生命的永恒的生命的这个根，接上这个根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到上帝面前。天父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你的爱呼唤我们。我们有时候虽然不知道我们寻找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着什么，直到找着为止。主啊，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你，我们的生命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多么可怜。我们要寻找，我们要等待，却永远等不来，我们与死亡抗争，却永远不能战胜死亡，我们要寻找灵山，却永远找不到，我们永远是从虚空走向虚空。可是我们知道，有了你，我们就有了生命的根基，有了你，我们不用再等待，有了你，我们不用再推着石头上山，有了你，我们不用再寻找，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根。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和我的一家，也谢谢你救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我的兄弟姐妹。今天我要求你的爱，你的大能，你的圣灵降临在这里，进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愿你的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和诚实，让我们的心与你相通，让我们能够从心底里称呼你为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都做你的儿女。天父啊，谢谢你，谢谢你，你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当我们在伊甸园中背叛你的那一刻，你的心其实在思念着我们，你在园中行走， 你呼喊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这一生对人类的呼唤一直到今天，到今天晚上，到这个教会里，你要呼唤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在座的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有感动，愿意向天父上帝说，我在这里，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女儿，我的心灵需要你，我的今生需要你，我的永生需要你。如果有这样感动的朋友们，此刻请你向我们天上的父举起你的手，好不好？我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好，你们举下就放下，因为我看不见这么多。你们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向天父举起你们的手，你说，天父啊，我在这里，我要认你做我天上的父。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们向他举手，举一下就放下，包括楼上的，好不好？举一下就放下。感谢主，2000年前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出生在马槽里，这个世界的客栈满了，创造了这个世界，赐给我们人类生命气息的主要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却不接待他。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客栈满了。上帝的儿子要生在马槽里，与动物在一起。今天你要不要接待他？你知道2000年来已经有无数的人接待了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蒙了大福。今天你要不要接待耶稣进入你的心中，进入你的家中？如果你愿意接待，你就是要信他，他就给你权柄，让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从此你凭着信心，上帝一定会把那天上的福分赐给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心里有感动的，愿意接待耶稣进入你心的，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你们举下就放下。感谢主，举下就放下，举下就放下，举下就放下。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到了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见死，你信这话吗？今天耶稣向我们每个人发出这么一个挑战，你要不要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真的，你如果你的信心有感动，虽然你的头脑还不明白，虽然你还有这样那样的疑问，但是你的心灵深处有感动的，请你不要压抑它，顺着你心灵的感动向神举手，因为他要的就是你的心灵和诚实。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凭着心灵和诚实向他举手。感谢主，都请你们放下。你们今生如果谁有劳苦重担，有身体的疾病，有工作的难处，有家庭的痛苦，甚至你有死亡的恐惧，如果有这些黑暗在你的心中笼罩着，今天来到这光面前，来到生命之光面前，他要照亮你的心，驱散你的黑暗，他要与你同行。你来到耶稣面前，带着你的难处，带着你心灵的需要，他必然满足你，他必然行神迹奇事在你的家中。我最后一次的问，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带着你的心灵和诚实，带着你一切的重担和需要，来到生命之光面前，向他举起手。请你们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所有这些举手的朋友们，神都接纳你们，因为你们是凭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我要请你们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跟我默默地说一句，虽然你手没有举起来，但是你心灵的手已经举起来的，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因为神要的是你心灵和诚实。我说一句，你们默默地说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今天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叫你一声阿爸天父， 我是你的孩子，我要回到心灵的家。我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做我生命的光，做我生命的主。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和有限的人，请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请你开我心灵的眼，好让我看见你的大爱和大能。求你把天上的爱赐给我，赐给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也祝福今生直到永生。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最后补充三句话，凡是你刚才做了这样祷告的，你就相信神已经接纳了你，因为你用心灵向他发出了呼求。做父亲的没有不接受儿子的道理，所以你们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回去开始读圣经，特别是新约的前四篇，叫四福音书，是记载耶稣的生平和他的言语的。你们先读这些，如果你们谁没有圣经，你们一会儿可以跟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要。第二，回去开始祷告。刚才你们已经做了这样的祷告，以后不管是白天晚上，是屋里院里，是站着跪着，用任何的方式，只要把你的心灵向神敞开，用心灵和诚实跟神说话，把你的需要给他，把你的痛苦给他，把你的心赤裸裸的向他敞开，他必然看顾你，必然看顾你，他会做你意料不到的事情，这叫神迹。第三件事，开始啊，和同样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爱的交流，爱的交流叫做团契，因为神的爱在人间要流露出来啊，要变成团契教会的爱。这三件事非常简单，读经、祷告、过教会和团契的生活，这就是信仰的道路。我保证你们走上这条信仰的人生之路之后，会看到神的祝福大大的降临到你和你的一家，赐福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一定的。而且刚信主的前一两年呢，都是特别蒙福的啊。过了两年之后呢，神要给你们点考验啊。不过那时候你已经不怕了，你已经长大了，感谢主，感谢主啊！今天你们蒙福，今天你们要带着神的祝福赐福回到家中，从此以后你们是一个重生的人，你们是上帝的儿女，理直气壮地向他祷告赞美他啊，他会把